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我们这今天是虽然是第41期啊，不过是另外一本导师的著作啊，书名如果是导师的书是《圣蛮经讲记》啊，不过我们看讲义实际上它的经名是还蛮长的啊，有圣蛮狮子吼一圣大方便方广经讲记。我们来看一下萤幕这里的。那我也稍微用字数去说算一下。这本讲记一样是分玄论的。玄论呢就是古代的人啊，不但是佛教，那其他的讲经，一般的宗教讲经也会先介绍一下这部经的背景知识。所以呢就是算是玄讲，那书导师的书上是用玄论啊，从那个页数来算大概有 7% 是玄论的内容。那玄论虽然页数大概19页，可是包含本经的思想，我们等一下稍微看一下啊，那思想就已经完全的说明，就是纲要式的把要点把它摘出来。那正是就是就是解释经的部分啊。本书啊，这本讲记大概276页了，所以解释经的部分大概占了93%左右，93%。那在玄论里面啊，一的导师的分科或者他所安立的标题啊，就是我们这边大写国字一到四。就序大意，就说明本经的主要的内容。那在序大意里面又分成平等意、究竟意还有摄受意。第二是解释经体，所以叫释经体，那就是这部经的名称。里面呢导师就对这个圣蛮，主要是这部经到底是谁讲，就是这位年轻的夫人，圣蛮夫人。狮子吼一般是在称，在说明佛菩萨讲经哦，就像狮子一样哦。当然，狮子吼也有隐喻啊，就像狮子是万兽之主嘛，万兽之王哈。那他说法哦，其他的动物会担心害怕。那佛菩萨的说法是让众生受益啊，所以他所说是决定的哈，他所说不会受到别人的质疑。第三个是一圣啊，那这部经比较特别的就会牵涉到到底三圣说，就是声闻缘觉菩萨或佛圣嘛，在因地说菩萨，果地说佛。那如果一圣的话，等于说前两种声闻缘觉只是方便，主要是要说明唯一佛圣。那本经所强调的是一切众生皆成佛，所以用一圣这个词。那在书上啊，导师也有稍微古德总是会分析讨论关于到底是三圣还是一圣。那这边的一圣到底是在三圣之内还是别立在三圣之外，好，所以有这个所谓的三圣究竟、一圣究竟的讨论。那在成佛之道或者其他的导师著作现代人的研究，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到底是三圣究竟或者一圣究竟。般若经大概是三圣究竟啊，就声闻缘觉他们体证涅槃，不见得要发心，不见得要回小向大继续求佛道，就所谓的成就佛菩提。那大方广啊，大方便啊，就是要用方法来引导众生都来学这个所谓的唯一圣、唯成就佛道的方法。那方广还有经，所以解释经体里面那把它分成这六个内容去说明。那第三个名传译，就是到底是谁传承这部经翻译到中国，主要是在说明刘宋这个时期，这朝代有所谓的天竺三藏。以前的持经者，一般说持经者基本上他是背经啊，因为以前没有现在的像我们这样子印刷出来的，乃至古代有所谓的竹卷、竹简刻在竹子上或写在竹子上，这些或者后代的 贝叶经上这些早期是没有口口相传，所以说三藏基本上是经律论它都要背诵，背起来才有办法由老师传给徒弟，这样师父传给徒弟。那这个本经的翻译者就是求那跋陀罗，他也是从印度过来。好，第四个是论顿戒。那顿跟戒里面又分三个的，就是他的教法到底是属于顿教还是渐教，他所可以误入的人到底是听了马上就成就佛道，还是次第的慢慢的修学。那渐入跟顿入是说修这个法到底是直接朝佛道前进，还是好像走迂回的慢慢朝向佛道，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分别。好，接着我们在续大义中啊，平等义里面呢，它又分所谓的出家跟在家，当然是从声闻佛教开始说起的。声闻佛教大概重视所谓的出家众，那就是重视僧团，由僧团将佛法传递到其他地方，乃至传递到未来，对，就到现在。第二是男子跟女人，这个当然是牵涉到佛住世，佛生活的那个时候的印度社会了。当然现在啊，在印度的社会，这个就算是女众女生她有经济的能力，可是在普遍性啊，在印度现在还是这个男女的地位是悬殊的。第三个是老年跟少年，那我这边就把它标起来。所以这部讲经的菩萨就圣蛮夫人，她是在家的，她是女众，而且她是年轻的，所以跟早期在阿含经看到的这种住持佛法的以比丘僧团为主的是相对是不太一样。第二个究竟义是从佛的功德来说了，那所佛的功德是因本身，你看看第三项就如来的因义啊，就是所谓众生为什么有办法成佛，因为众生有这个所谓如来藏，就是有如来的清净功德，只是在众生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显发。那第二个是讲如来所缘的境，还有他所生的智，那当然是无漏智缘这个真实的境。那等到完全显发这个所谓的如来藏成就的这个圆满的功德。不过本经大致上是依着这个所谓的如来的因依这个核心就是自心清净的这个法或是法界来说明如来成就的时候具功德，乃至如来的无边的智慧或是圆满的智慧。好，第三个摄受义啊，摄受义是从这个摄受正法，就是相信开始的。所以呢，他这边提到是学佛，不管是哪一种法门，一定要所谓的信愿行啊。所以在经上或是我们常看到的文句，那是信为欲依嘛，欲为情依啊，有相信之后就愿意。对我们所相信的内容去付出行动乃至努力不懈，所以信是欲啊，希望得到，我们相信唯有成就佛才可以帮助一切众生，因此我们希望可以成就佛，成就佛的圆满觉悟，可是要付出行动嘛。但说到这个的前提就是你要先相信理解啦，理解这样的内容，而且是信受奉行啊。所以摄受义里面是讲了三个信愿行啊，那其中以信是最为开始啊。正式呢是从课本20页开始的啊，那我们讲义是还没有给大家啊，不过我们看观科可以知道正式里面就解释经文大概可以分序分、正中分还有流通分。那在正中分又分为两个主题，菩萨广大因行，就因地的修行，如来究竟的果德。好，那我们等一下呢看到那个内容我们再跟大家进一步的说明。好，那我们请看一下我们讲义的第一页。 在注脚一上提到，这是民国四十年啊，导师就是大概1951年啊，导师大概45、46左右，在香港啊，静业宁讲的啊，所以也蛮特别的了哈。这有时候不同地方所讲的内容啊。好，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本文呐哈。好，这部经啊，简称《圣蛮经》，那全名就是《圣蛮狮子吼》。一圣大方便方广进啊，这样的还蛮长的哈。主要的内容还阐释的就是真藏妙有。那除了真藏妙有的思想之外，像《法华经》《涅盘经》还有《楞伽经》的内容啊，主要的内容也都有包含啊。在中国的南北朝时代是很流行啊。好，接着就是用三义来说明本论的主要内容。那三义我们刚有提到了，我们接着看下面的平等义。在大乘佛法总是有一句名言，一切众生皆能成佛，这是蛮深刻也很伟大。那这个当然是有不同的经跟论的，大乘法为什么会这么说？实际上我们看佛教的思想史啊，说些有部呢，他就不认为一切众生可以成就佛道，乃至也不是一切众生可以成就。那在依着受到说些有部的思想，像瑜伽师地论，他基本上他有5个种性说嘛，有些是人天种性的声闻种性、缘觉种性，还有佛种性，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无种性，就是他怎么修都没办法成就善法乃至解脱的。那人天声闻缘觉好像也是最多就是修善或者是解脱而已，他没办法成佛道。所以因此呢，这样的说法为什么是很深刻很伟大，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他是在有很多思想之下，他有这句话是很重要啊。好，所以一切众生可以成佛呢，并不是拣别任何人。拣别的意思就是选择淘汰，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可以啊。然后这个就是相对于其他宗教嘛，啊，信我的可以怎样升天，那不信的会怎样？所以拣别的意思就是有选择性的啊。但是呢，我们看众生是，我们说六道之内一切众生，可是最终可以成佛是没错啦，但是你要说法而且要去实践法修学的，应该是只有人类比较有办法。我们接着看第二页观二这个内容。佛法虽是对一切众生而说啦，那一切众生也终究能成佛，但是还是以人类为本，请大家注意一下，以人类为本，虽然说是重视这个人类，但并不否定其他道的众生可以修行解脱的可能性，并不完全否定，也并不是把佛的这种无边的功德、无量的方便、不可思议的境界，把它限缩在人这个身上去观察。导师这么写一定有他的用意啊，我们等一下再看注脚啊。所以呢，在培修他的圆觉经的序啊，就对圆觉经写序有提到啊，佛法是普为一切众生，可是真能发菩提心啊，是在人道。好，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注脚四还有五啊，先看四啊，就以人类为本啊。先看注脚四的括弧二，注脚四括弧二，佛在人间中，人间佛教序言提到了，那佛所体验到的境界，或者他所体验到的诸法的实相，就真相，这个叫法，修行的道，这边的道就不是道路，也不是觉悟的那个菩提，就不是菩提的意思，这个路。这个道就是属于方法或是法门，所以它也叫法。所以用这样子学习方法体验这个究竟的安乐， 它实际上这样的甚深法或是佛法，它并没有所谓人间或是非人间，不管是佛出世不出世，法是没有改变，所以会称这样的诸法实相叫法性、法住或是法界。那为什么一定说法在人间，以人类为本？我们看下一行，因释迦牟尼佛在历史上可以考证到的这个觉悟者，今生是出现在这个世间，而且他说法的对象是人。所以因此呢，在印度那时候是比较充满鬼神的敬仰，或是虽然也有在经上，虽然多少有对天人或是其他道的众生龙等说法，可是重点还是他的对象还是为人说了，所以为什么叫以人类为本？好，那接着看瓜福一，佛法概论中，佛法不但是人类，而且是一切有情，所以有情是包含其他的，像动物啊、恶鬼啊、地狱乃至天上的天人。这个在佛法概论导师也讲蛮多的了，为什么人比较有办法，天就是享福嘛，有些天人下人间请问佛法，佛跟他讲完回去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天女开始五欲，就在那边快乐的度日子，他就忘记佛跟他说的法，所以天啊唯有享乐。那地狱恶鬼，地狱尤其是地狱啦，地狱大概是只有受苦，他们也没办法有短暂时间去听法乃至接受去实践。那恶鬼呢，也是有些是有福的，他当然就是享受，没福的大概也没有因缘。那畜生他要有办法听得懂那个内容。那在人呢，是人世间在苦乐参半，如果我们都是一生顺遂，没有遇到困难，我们大概也不会去思维我们的人生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世间是不是有什么主宰力，或者是到底有什么原因造成现在这种结果，我们才会去思考。所以苦乐参半，你才会去思考，遇到困境了，遇到麻烦了，你才会想说这是我们要过的人生吗？所以唯有人才会去思考人是什么样的，那这辈子是如何，下辈子又该是如何，所以人才会是佛法主要救济的对象。好，接着看的，佛法要救度的是一切有情，所以学佛者应该要有大的心胸，广大的心胸，救护一切有情为主了。如果忽略的普度一切有情，而以人类为本的精神，就是没有以人类为本的话，就会怎样？可能有些人就专注于所谓的放生，可是单到对于这个遇难的人反而不闻不问。或许大家会觉得应该不会的，人有恻隐之心嘛，就会帮助这个受难者。可是假设这个受难者是你的仇人，是你的敌人，你是在那边高兴呢，还是在那边升起要帮助他的心？这就不一定了。那现在欧美国家这个重视动物，爱护动物，所以推广所谓的素食。那佛教讲素食，他们讲素食。我们可以去观察为什么我们是以宗教去奉行这个所谓的不杀一切众生嘛，所以素食。那他们所谓的素食是爱护动物，彼此间有什么差异性啊？这个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好，所以以人类为本，虽然是针对人而说法，但没有否定了其他道的众生啊。因为依人的环境苦乐参半，依人他可以有记忆啊，有智慧分别啊，这些特点，所以呢才说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五的瓜佛三。那注脚五就是来一样还是在这个内容上，佛在人间中，佛法普为一切有情，那真能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成佛果的唯有人类，培修的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了。 虽然众生都是佛法所救度的对象，那因人有这个智慧，有悲心，还有毅力，所以他有办法承受佛法的熏陶，就接受法，实践法，是体现法。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以佛法为本的原因啊。但以这个说法并没有否定其他啊。那因为有些会看到导师用这一句话呢，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理解，认为就是把佛说先限制在人身上啊，就佛跟人一样啊，好像佛的这种不可思议境界啊，他的圆满智慧好像都没有了啊。佛就导师这么说呢，并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啊。好，那接着我们看为本文啊，在瓜浮山这边啊。接下来就说什么是平等义，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了，就是出家在家，男子女人，老年还有少年，那这个呢都是会跟所谓的早期的经典做比较。早期阿含经佛事，就是那时候的大概说法的对象，就是以比丘为主嘛，所以佛会跟比丘说女人是过失之类的啦，女人有种种不是嘛，因为他的对象就是比丘。所以你在看阿含经上有很多，有些经会说会跟比丘说女人就是怎样怎样，很多的不好。所以为什么这边会说的平等，会要把男子女人一起来观察，老年少年一起来说明，还有在家出家，都是有它的意义。而且这些意义呢，你要知道从思想的演变上，或是从这个佛教你说是领导地位或是住持佛法的这个责任在谁身上，它是有这样子的不一样的。这边是以这部经大圣经，好，先看出家在家了，它也算是一种，算这三类齁，在家出家男子女人老年少年都可以算是一种分类啦齁，三种分类齁。所以呢，有些会认为佛法是只是针对出家众齁，那出家众是比较重要齁。其实如果从大圣的平等义说齁，学佛成佛乃至弘扬正法救度众生齁，是没有这些区别，就是在家出家一样可以有这些行为，一样可以住持正法的。就像本经的说法者圣蛮夫人，她是在家居士，她也能说很深奥圆满的究竟法门。好，那接着我们先看一下注脚六了。注脚六是在华语香云其中的圣蛮夫人经讲记的序。那你们如果要对这部经就圣蛮经有初步的认识，也可以看我看这个内容，它并不长啦，就在这本书的235到239。那我只是摘其中的跟我们这边比较相近，如果你们要去看的话，实际上也可以大致了解这部经的内容。我们看注脚六了，在大圣的佛典中有两部以在家身份弘扬佛法的经典，而且都非常受到重视。一部叫居士经，请翻第三页的注脚栏，它就是维摩诘所说经。那另外一部呢叫夫人经，就是圣蛮狮子吼大方便方广经。那尤其是圣蛮夫人经，是以在家女子青年的圣蛮夫人为中心，所以呢跟声闻佛教重视出家男性还有老年刚好是一个形成一个对比的，而且是很明显的对比。好，接着我们看为第三页本文，在瓜浮二罗马数字二的下面这里导师说啦，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现存的大圣经呢，大概有80之89%都是以在家菩萨为主，说法者不少是在家菩萨，那所说的对象也是多数是为在家者说了。好，那在注脚七瓜浮二呢，是佛法概论， 那这个地方是主要牵涉到这个所谓初期大乘的兴起，初期大乘是怎么兴起的，导师有一本书很厚，大概一千多页的书，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那本书很厚的，那就是为了要回应平昌，就日本的平昌专啊，平川章的教授他所提出的，他认为初期大乘的兴起是靠在家，不过导师这边实际上已经有点出初期大乘的兴起，就在注脚七的瓜五二啊，菩萨行的开展从两方面，一个是从声闻出家者中间发展出来，所以起初是外现声闻，内密菩萨行。虽然这个出家中还是起时，还是表现淡薄，心是极静的，但教人学菩萨。第二类的呢是声闻的在家信众发展起来，那除了修无法，多修六念，还有四无量心，那这个都是属于大乘法的内容。那这边就有提到像维摩诘这些菩萨，好，这个算是可以补充说明啦。好，我们接着看为本文，在注脚七就本文这边啦。好，接着是说明，一般总是会认为出家修行会胜过在家，可是真正的大乘的菩萨呢，实际上也在家菩萨也受到重视，这边举例了像文殊菩萨还有迦叶这个尊者同行的时候，这个在注脚八有，当然这个应该是属于大乘经的内容，在可能有些部派传承是没有了，没有这个思想。这边只是要说明这个发心发菩提心的大乘学者虽然是在家一样会受到重视。好，接着是从佛教史实上历史上的可以看得到的，历史文献上可以看得到的，像法显，法显大师去印度的时候，那时候华士城的佛教是一位在家居士，这个叫罗沃弥斯婆弥婆弥罗沃斯婆米住持。那接着在第四页，玄奘大师去印度的时候呢，在北印度是跟这个所谓的长寿婆罗门学中观，那在中印度是跟这个圣君论师学瑜伽。那近代呢，大概是杨仁山居士对佛教有很大的贡献。我们来看一下讲义第三页注脚九瓜普二了。这法显大师大概是西元五世纪左右到印度，那时候看到华士城有一个大圣的婆罗门子叫这个罗沃斯婆弥的宣扬佛法，外道不能加临众生侵犯或是羞辱这个出家人。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倒数第二行就这位在家婆罗门，他是弘传大圣，跟法显同行的智猛也是有遇到这一位，这位罗沃斯婆弥的师长也叫做文殊师利，当然他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菩萨，不过他名称就是文殊师利。他是住在这个寺院，寺院里面是出家的，就是这个老师是出家，可是弘传大乘法的是在家。那在注脚十，在第四页的注脚栏十里面，瓜佛二玄奘大师西元七世纪嘛，就629到643遍游印度，也是遇到两位在家菩萨，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跟这个老婆罗门学习中论百论等，然后百论还有广百论，另外就是圣君论师的。好，这个都这些内容实际上都是要说明，在家菩萨对这个佛法住持也是有很大的贡献还有影响。好，接着看回来本文第四页瓜佛三 这边是从所证还有佛身啊，就佛的这个色身或是他的真身的说法不依上说。声闻法说了，出家证阿罗汉呢，在家是没办法哦。当然这有意说，你等一下看一下注脚。可是，在大乘法是说都可以啊。那另外的呢，在声闻法说佛啊，在印度出世嘛哦，啊，他的出家相啊，藏六老比丘啊，就因为他后来年纪大了啦。不过这样的说法在后代乃至大乘佛教呢，他认为那是只是适应那时候印度的文明哦，善巧的视线，并不是佛的真实相啊。佛的真实身也叫做毗卢遮那佛哦，他是在家的圆满相。好，在看下一页之前，我们先看注脚十一，这跟我们刚刚看的内容是一样哦，就是哎，在家佛弟子可不可以弘扬佛法，出自佛教？这当然是可能哦。从教典的考察，在阿含经有直多长者，大乘经有维摩诘居士、圣门夫人哦，这些都是弘扬佛法的龙象。另外的，这是我们导师这边所说的古代的大德，像法显、智猛，还有近代的杨仁山、欧阳剑等等啊，西南佛教的达摩婆罗长者啊。好，再看一下注脚十二哈，看一下注脚十二，这个就是要说明，这个在家有没有可能证到阿罗汉的这个讨论啊？天看卦二是佛法概论啊。从皈信就皈依信仰佛法来说，在家出家是一样哦。从修正佛法，也应该是没有多大差别哦。传说的意思大概在导师上的，只要看到传说了哦，大概有几种意思啊。一个可能就是导师不见得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那另外就是可能是其中某些部派的传承。它并不是一种定说啦，就是一定是这样。所以传说在家弟子啊，能证的三果，出家证四果。假设在家得四果，一定会现出家相啊。瓜福山华语集第五册，那这篇内容应该是回答有人的提问啊。所以看一下初二果的在家圣者，当然可以生男育女，但离欲界的烦恼得三果，在家也没有淫念。所以呢，这边也是讲的是在家得三果了，他一定会出家，或者在倒数的第二行，在家得四果不是当下涅槃就一定出家，但有些部派说阿罗汉也有在家而不出家的。为什么三果会断所谓的淫念？因为我们知道三果是断五下分解，五下就是对于色界跟无色界的烦恼说，所以它是属于下啦。所以等于是它断了欲界的烦恼，就是身见，就是我见，戒进取，就不会只取不正确无意义的戒条或是主张。那疑还有欲贪，主要是欲贪啦，所以三果圣者他断了欲贪，他不有男女的想法了啦，他自然而然就会离开家或者离开他的老婆嘛，因为他没有这个想法。另外是嗔啦，所以这个也是说明为什么三果圣者他就没有这种淫欲心，乃至完全没有欲界的这种烦恼，完全没有。乃至四果呢，他一定会现出家相。那四果他所断的烦恼就是什么？色界的贪、无色界的贪啊，调举，还有慢无明啊。那有意说呢，我们看一下瓜福一。瓜福一是大毗婆沙论中的讨论啊，他的问题是啊，若满七有，这边说的满七有就是说我们出果圣者嘛，最多七生往返人天啊，假设他要将要满这个所谓的第七世的 就生人天就叫满七有，他出生的时候是没有佛出世，那这时候他是在家，哎，有没有可能得阿罗汉？我们说出果圣者最多七次往返人天，他一定可以解脱烦恼证涅槃嘛。他这边的讨论就是，哎，他问题他出世的时候他生活那个世间空间没有佛，而且他在家，他有没有可能得阿罗汉？他的讨论是这样，他有说不得，所以他一定要出家才能有办法得。那有说在家得阿罗汉呢，后必出家受于法服，就是法服就是出家的一种衣服嘛。所以这边的主张可以看得出来是在家一定应该说至少啦，在婆沙的讨论上看得出来是在家大概只有到三果，要四果呢一定要现出家相。他在大圣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大圣是什么人都可以的。好，我们看第五页啦，所以关于在家出家呢，就大圣法的角度，他并不会以出家众为重为主，而是说出家跟在家是平等的。好，这个就是关于大圣平等的特征之一。接着是第二类的说明，就是男子还有女人。现在都是男女平等的。那我有时候我就开玩笑说，在台湾的社会大概是要讲女男平等，就女众应该会比较地位要高一点。好，那不知道佛法本身实际上也是这么主张的。在声闻法来说，比丘男众可以证阿罗汉，那比丘尼一样是可以的。这个在注脚13有。那以大圣法来说，修功德还有生智慧断烦恼自利利人，他并不是只有自利，而且要帮助他人，男女都是可以。像这边所举例的宝济经中的圣蛮会，这个宝济经的圣蛮会实际上跟我们这边是有可以对应的，那一样是圣蛮夫人所说的。那另外是妙慧童女，还有恒河上优婆夷会。好，这个在注脚上大家可以自行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最后一行华严经啊，善财童子参访的善知识有修舍优婆夷，还有慈行童女啊，狮子平生比丘尼。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在注脚上啊，就是像注脚的18、19、20啊，瓜福山啊，都是老师有一本书叫《青年的佛教》，其中《青年佛教参访记》，这是就解释这个，他可能没有到53位的善知识啊，不过就解释这个善财童子53参啊。那我之前就是有对应一下，注脚18、19、20啊。瓜福一是东晋翻译的，一般会叫60华，因为它是60卷。那瓜福二是唐朝翻译的，它有80卷，所以也一般叫80华严。导师刚提到的这三位女众了哈，就是善财童子去参访的对象，有一些是女众了，女生啊。那像这边提到的修舍优婆夷，还有另外是慈行童女。那不过在60华严它是翻译可能是翻它的音啊，叫弥多罗尼是童女嘛。另外的狮子平生，那在60华严这边也是叫狮子奋训，也是比丘尼啊。等于说在导师的书上基本上他解释的是依着80华严上面的。那53位我这边也稍微算一下，大概有11位是女众，除了童女优婆夷，优婆夷就是近侍女嘛，就是常亲近佛教的女众，还有比丘尼，这边有女人啊。实际上如果看那个经上 它除了正常的不能说正常不正常，就是它有参访到特种行业的女人。如果现在的说法是特种行业的女人，就是经上是什么淫女啦，这算是蛮特别的。另外的还有像释迦族的女众，还有佛母哦，摩耶夫人也有，算是也蛮特别的。所以53位大概有11位是女众了，这个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接着我们再看到第六页，这边所要讲的就是这些对象都是在说明他们都是有成就的，乃至这个最有成就大概就是法华经的龙女，龙女成佛是我们常听到的，还有维摩诘的天女。好，接着看下来第六页，大乘佛教中的女性呢，从来与男众平等，但是呢，因为过去佛教受到主要是印度那时候社会重男轻女的影响，所以女众呢跟男众相比有点相形见拙。那在大乘佛法的平等上说，实际上都一样可以荷担或是住持佛法弘传或是说这个甚深法的。这摩诃波舍波提比丘尼这个叫另外一个语词叫大爱道就是佛出世生下来没多久，他的母亲就往生了，就死掉了，所以就由他的阿姨了，所以由他阿姨养育成人，就是这一位摩诃波舍波提，那有些也叫大爱道，一个是翻他的音，一个是翻他的意思。他缘起的时候，佛就这样拿他的舍利跟大众说，他也算是大丈夫。不过这个内容我个人还没有找到完全一致的了。好，看下来，所以可见呢，就所谓的大丈夫呢，并不是局限在这外表上或是他的行为上，只要依着佛法去实践，不管男女都可以是大丈夫，就是一样可以成就。好，这边又讲到法华经的龙女成佛，这龙女成佛是有一点点意思的了，看一下这个注脚的21啊，实际上这个也是有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啊。好，在瓜福注脚21的瓜福义啊，这边就讲到啊，就与会大众都看到龙女忽然变成男子，具足菩萨行。那这当然他有这个前因后果嘛，就是在说法的时候。有人就说女众这么年轻怎么可能可以行菩萨道，所以他就要示现嘛，示现马上成就，所以才会接下这个文。所以他具菩萨行，就往南方无垢世界成正等觉，具32相80种好，而且又为一切十方众生说妙法。这个里面的隐含的意思就是说呢，经上也有提到啦，就是女众道有几个不能做的，其中就是目前我应该说，应该我没有说一定啦，就目前的文献记载所看到的经论和经律论的记载上，没有女众成佛的。你看龙女成佛是怎样转男众才成佛，那有没有可能是女众生成佛的？目前没有看到，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啦，或许以后有些经也不知道啦。好，接着是注脚22，这个在说明这个维摩诘经中的天女。注脚22的瓜佛二，大圣呢弘扬时代虽也有出家声闻，可是在大圣经中呢，他们不是主要教化的对象，甚至有些大圣经是破斥这些所谓的声闻众。像维摩诘经中的天女上花落在菩萨的身，这个花就掉下来了，可是落在舍利佛身上就连住了，所以这个就说明舍利佛虽断了烦恼，可是他的习气还在，他一称习嘛，在大智度论中就提到舍利佛他可能脾气不好了，比较容易生气嘛， 哦，之前我们有看过，就是他受人应供啊，结果他去的时候，佛的在家的儿子们罗侯罗也跟着去，可是可能是因为是沙弥排最后，所以虽然去给人家应供，好像感觉上没有吃饱。哦，这时候就有人去跟佛说：“哎，舍利佛没有照顾这些所谓的沙弥或是年轻的人啊。”那舍利佛听到也有说：“那这样子，我以后就不接受人家供养。”那就过了一阵子之后，这些居士呢，这些大夫长者又去跟佛说：“请舍利佛来接受他们供养。”因为之前那个事件他已经说，诶，你竟然说我这样子食不进，就是去应供的时候没有照顾到其他人，那这样子我既然如此我就都不要去了嘛。他就去跟佛讲，就是他是先这样子之后要再请舍利佛，舍利佛都没有答应，他又去跟佛讲希望舍利佛可以再次接受他们供养。那佛就说过去世的因缘，就是过去世舍利佛是一条蛇嘛，不小心咬伤了一位国王，就被抓住了，就有人说你要不要把你的毒汁吸回去，不然我就把你杀死。那个蛇说，哎，吐出去的毒怎么可能自己再吸回来，他临死不屈啊。那所以这个来说明他的嗔的习气还在，虽然没有这个嗔的烦恼了。这边不管是舍利佛啦，这个有些经上也有提到，像我们导师有一篇讲记啊，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的记诵讲记里面就有提到这个大迦摄，他持戒清净啊，不苟言笑，结果在那部经里面，因为这个所谓的大树紧那罗王要去请佛去他的住处说法的时候，就敲锣打鼓啊，歌舞，就是有一些天乐啦。那这时候，这个大迦摄听了这个天乐或是菩萨所弹奏的这个音乐之后呢，不由自主开始跳起舞来。人家说：“哎，大迦摄，你不是持戒清净吗？不是那么严谨的人吗？怎么会跟着音乐而摆动？”就来说明，哎，实际上他还是有一些习气在的，这个在大圣经里面常看到的。所以这边所谓的维摩诘天女他的所隐含的意思。好，那龙女成佛我觉得是可以在至少目前是没有看到文献的。好，我们接着看第七的。所以男子 女人呢，就是要说明这个大圣法的住持弘扬，它不见得是局限在女众，就像我们这部经它是由圣蛮夫人来说明这个深奥的一圣一圣，唯一佛圣，一圣就是大家一定要成佛，不管你说成就了阿罗汉或是独觉都一定要成佛，等于说他们所认为的成就解脱都还非究竟，所以叫强调为一圣。那由这个圣蛮夫人说这样的深奥的一圣法，也显示了男女平等的真意。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